他正道的题目是用智慧演绎人生，爱情与婚。
过两天是情人节了，哎，这美好的时光又来了。那所以今天的星期五来谈谈爱情，讲讲婚姻。我想人世间再没有比爱情更让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人类，也将一份非常非常宝贵的神圣的情感赐给我们。神啊，谢谢你何等的疼爱，求你教导我们晓得如何做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今天求你向我们大家说话，亲爱的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几节的经文吧。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极其的更美。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学费了事。这几节经文是在雅歌圣经中的雅歌的这卷书里面所写的。对于雅歌这卷书呢，我非常喜欢。但是呢，我知道在很多教会，很多人在解释雅歌书的时候，他们都会以一种所谓的灵异解经的方式来解释的，说这卷书里头的讲的爱情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爱。没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在每一步为我们舍命牺牲，他的爱是无比的大爱，这是绝对的。但是呢，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个人呢，当然我尊重不同的人的解经，除非是异端，这不算是异端，这是大家不同的想法。但是呢，我个人对这样的解释我一直很不以为然，我也不会认同。因为呢，我个人认为啊，神其实一本圣经66卷书，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主题，都有它主要的目的。比方说我们读约伯记，神借着这卷书要让我们明白苦难的意义，我们如何去因应人生的苦。诗篇教导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头如何的亲近神，向神祷告，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箴言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处世为人。传道书教导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岁月里如何追求一种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人生。雅各书呢，有一位犹太的拉比说过一句话，他说整个宇宙都是没有意义的，直到雅歌这卷书赐给世人的这一点。那当然这句话比较夸大一点啊，是夸大一点。但是从这句话里头，他强调一点， 就是说爱情这种的感情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感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创造人没有将爱情这份礼物赐给人类的话，整个的人类的世界会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情况？没有人会异性相吸，没有人会有那种的彼此男女相爱的那种感觉。那整个人类如何能够彼此倾慕、彼此爱慕，然后恋爱、结婚，然后生生不息的人类继续的延续下去？一个没有爱情的人生，没有爱情的世界，是一个何等枯燥乏味的世界。你看历史上所有很多惊天所谓的惊天地动鬼神的很多的感人的故事，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如果没有爱情在里面，这些故事都大为失色。所以你看很多电视剧，很多的影片，如果把爱情这个成分抽出来的话，你觉得这部电视剧就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没有什么这个感情、爱情这样东西是神圣，是神赐给我们人类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我们不要有想法认为说，雅各这证书如果你不把它解释成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不是很把它当作是一种觉得怎么呢？圣经里面就单单讲这种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太不属于，不是。我们要懂得神赐下这本书给我们的目的，这是教导我们。神造男人也造女人，然后赐给他们一种爱，一种感情，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要懂得珍惜，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建立男女之间亲密的关系。你说什么是爱情？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我想都已经谈过恋爱，结婚生子的都有啊，怎么都没谈过恋爱？
我们说一说这个什么叫爱情。你认为呢？结婚了？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有一个小女孩问她爸爸：“爸爸，什么叫爱情？”爸爸说：“当你爸爸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妈妈毫无考虑的就嫁给我。”然后小女孩又说：“那爸爸，什么叫亲情？”亲情就是你的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然后小女孩又问她的母亲：“妈妈，什么叫爱情？”她说：“爱情就是当你爸爸拥有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依然会爱着你。”那妈妈，什么叫做亲情？亲情就是你的爸爸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一个拥有一切但是却不爱你的人。那这些答案好吗？什么叫爱情？成长中的一个大梦就是能够一个人相爱，但是除非我们能够分辨得清楚什么是喜欢，什么是迷恋，除非我们懂得爱不仅仅是情绪激情，是性的满足，除非我们能理解爱是一种意志，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道德的取舍，是为对方的好处所做的抉择，否则我们还是不懂爱。爱情使两个人走在一起，但是一生一世是否能够幸福，单单靠爱情是不够的。
还需要责任感，
还需要双方为这个爱情所做出的各样的牺牲和奉献。
否则没有责任感的爱是无法走得长久的。
爱情啊，幸福就是在茫茫人海中遇见的能让自己爱上的人，幸福就是被自己爱上的人深深的爱上的。啊，我觉得这两句话真的好美。你看我的老二啊和儿媳妇，爱得多么啊，多么幸福啊！所以呀、啊，四季冷暖，有人叮嘱你加衣嘛。我太太就常常跟我讲啊。这个咳嗽你要吃药，我说我没咳嗽，你要吃药，你要吃药，在这里生病啊，生活劳碌，有人吩咐你，爱情让精神有着寄托，委屈可以诉说，心灵有了归宿，人生不再漂泊，情感有了慰藉，生命不再。多么美好！爱情没有开始之前呢、啊，你永远想象不出会那样的爱上一个人。爱情没结束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出你那样的爱也会消失。爱情被忘却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出那样刻骨铭心的爱，也只留下淡淡的痕迹。爱情在开始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出自己竟然还能再一次找到爱情。这是我的老大，啊，儿媳妇儿，啊，感谢神给他们预备很好的终身伴侣，看到他们这么幸福，这么开心啊，我也为他们感到啊非常的感恩啊。啊，你穷，有人跟着你，一起来，来。你穷，有人跟着你，这就是幸福。你病，有人照顾你，这就是幸福。你冷，有人抱着你，这就是幸福。你哭，有人安慰你，这就是幸福。你老，有人伴着你，这就是幸福。你错，有人包容你，这就是幸福。你累，有人心疼你，这就是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幸不幸福呢？啊？什么？听不清楚，听不到？什么？人生最幸福的事，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个懂你的人，也有个你懂的人。最好的感情就是找一个聊得来的。各种的话题永远说不完，重复的语言也不觉得厌倦、哦、所以爱情啊，要走远也必须成为友情。夫妻啊，不仅仅能够有激情，还要有友情，是好朋友，无所不谈啊，能够常常谈很多、啊、有趣的话题，开心的话题。幸福就是有一个读懂你的人，真的，我越来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找一个能够懂你的人，你也能够懂他的人，这是幸福。很简单，但是其实是一番大道理在里头。啊，好，我们姐妹一句，弟兄一句吧，来，姐妹先开始来。懂得是两心交汇的一种默契。因为有人懂，孤单有人陪伴，无助有人安慰。因为懂得，所以包容。
真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有人懂你，你真的会很感动。很多时候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就是你觉得没有人懂你，所以要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看着刚才我两个儿子这么幸福，那其实啊，很少人在找到能够携手一生的终身伴侣之前呢，你都是平平顺顺的，在感情的道路上，一般上都不是这样，一般上都会在你踏入婚姻的殿堂之前，你可能已经都有好几次的恋爱的经历，在这些恋爱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也许受过很多的伤害。真的，一般上都会有经历的很多的打击，很多的忧伤，很多的这些的受伤的过程。那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如何能够告别我们的情伤你看我老大当年他因为深爱的女朋友和他分手的时候，哇，我记得哭到哇，那老二跟他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哇，抱着我嚎啕大哭，我这两幅的情景我都很难忘记。就是在年轻人这种过程交友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们特别是当他深爱的一个人离开他的时候，那当时那种心碎那种的痛苦，我们为人父母的看到我都觉得哎呀太难过了太难过。但是你还是必须学习就是必须接受人生这种的经历你要去承认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有很多年轻人我知道在国内很多年轻人失恋了甚至论文答辩不好失败了或者怎么很小的事情他就看不开就轻生就结束生命。其实不需要这样，人生都是会经过很多的坎坷，很多的高山低谷，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经过了你就会成长要学习怎么样告别情伤。一段不被接受的爱情需要的不是伤心，而是什么？时间一段时间可以让你一段可以让你忘记的时间。一颗被深深伤痛的心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你醒悟过来，你看透真相，看透这个人，你是一个不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你要醒悟，你要觉悟，你不要再为此而耿耿于怀，无法释怀学会告别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说哎，我长大了，我要告别那个欺骗我的人，不要再给别人一次两次觉得你是一个白痴，要告别那些让你痛苦的人，别让伤害你的人纠缠你的一生，要告别放不下的人，提醒自己你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走掉的人，要告别自己，要告别那个过去不勇敢的自己，要做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面对现实，面对事实，跟过去说一声拜拜，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我永远爱你，永远不离开你，一生一世爱你，结果他变心。你能守住一个不变的诺言有意义吗？你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错了就是错了，回头就是了，你何必再为着负心人停住你的脚步，郁郁寡欢，有意义吗？来自他人所给予的磨难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心迷失的方向才是最可怜的，何必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惦记一个曾经的错误？属于你的他会不离不弃，即使在天边他会想念，不属于你的无法强求，就是在你的身边他不会在意。所以有些人走了就让他走吧，你再等他也不会回来，心变了他回不来，真的 有些人不爱的就是不爱的，你勉强也没有用。真的，你一直缠着他有用吗？降低我们自己的身份，不是一辈子的人，不要说一辈子的话，该放弃的也绝不挽留，要下定决心，绝不挽留。时间回不到原点，已经错过了，不要再试着去挽留，错过就错过，收拾我们的心情，扔掉旧的东西，才能够存放新的东西。你一段情散了，你忘了它，再美好的记忆也都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呢，许多事情你总是在经历之后你就会懂得，痛了你就学会怎么样保护你自己，傻过了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你必须要放弃。所以在得到和失去中，我们慢慢的认识自己，也渐渐的看清真相。其实生活中并不需要许多无谓的执着，学会放弃，生活就会很轻松，就会很释怀。对于不珍惜你的人，你不需要由他说对不起，你要主动跟他说对不起，我走了。能够被别人抢走的爱人不算是真正的爱人，不放走你不爱的人，你就得不到值得你爱的人。你要记得这句话啊，不放走你不爱的人啊，不爱你的人啊，就得不到值得你爱的人。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一些的爱情观。第一，在圣经中讲到爱情的时候，他讲到不要激动爱情啊。我们一起来念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不要激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爱情哦，是要双方情愿的。如果双方都不情愿，或者有一方是不情愿的啊，由于某一种的势力，某一种的逼迫啊等等啊，嫁给了一个他不爱的，他会一辈子都非常痛苦的。这样的感情的结局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一种的极大的悲剧啊。当然在以前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那种封建的社会里头，很多时候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由不得你自己的选择，真的也是挺可怜的啊，那但是呢如果你在婚前没有机会恋爱，但是你结婚之后，也不少人都在结婚之后呢，他开始才培养他们的感情，开始才相爱，这也不错啊，这也不错。最怕的是什么呢？你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你到死你还是不爱他，或者两个人到死都不相爱，那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啊，真的非常悲惨。所以爱情真的是要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啊，有真正的心甘情愿的，才能够感觉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爱情不是任何的利益的交换。我想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也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在我们国内讲到结婚，就问你啊，什么词啊？啊，票子，对啊，看你有多少个字。也是就讲这些条件，对吧？所以呢，但是圣经说什么呢？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想要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这是全被藐视。所以在圣经里面认为，真正的爱情不是金钱物质能够换的。哦，你有大房子，你有名车，哦，你有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嫁给你，让我一辈子都不必再奋斗，就可以享清福，好好的享受人生。这是爱情吗？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圣经说，我们啊，你看啊，圣经啊，我们要先预备好自己，成为好的伴侣。圣经啊。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啊！中国人来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要追求啊一个好的伴侣之前呢，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伴侣。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我们不是每年春节嘛， 这个催婚大戏又在上演，对不对？啊，春节到的时候，哇，大家回家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都如果还没结婚，当然父母啊朋友啊亲人都会拉他们这个去相亲啊，去催啊，去逼婚啊等等，哇，这个很悲惨的事情，不知道是幸福还是苦恼，总之压力还挺大的。所以啊，他的这篇文章就讲，他说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要带一个靠谱的人回家，要带一个靠谱的人回家。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这篇文章里头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找对象你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好，那么当你还没有找到一个靠谱的人之前，你要先让自己成为靠谱的人，对不对？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啊，很奇怪的人哦，人和人之间呢，他一定是有一种的这个一种的层次的，层次有人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圈子。你希望说我能够找一个对象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懂得尊重别人、很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啊，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很体贴的一个人，等等等等。OK， 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是一个很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那你跟别人更早，即使你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相处一阵子，对方就会马上离开你。为什么呢？你们的层次不一样。你说我要找一个很成熟很稳重的人，很大气的人，很豁达的人，那你我们自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事事计较的人啊，很局限化的人，很冲动的人，就算让你遇到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人，一个很豁达，一个很大气的人，那他你们接触了一阵子，甚至不必一阵子啊，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有第二次，对不对？因为你们层次差太远。所以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要得到一个你心目中想要的一个对象，想你希望能够将来跟一个怎样的人结婚之前，要先想清楚，你必须让自己先成为一个靠谱的人，你才能够吸引另外的靠谱的人。你自己让自己达到这样的层次了，你遇到这样的层次的人的时候就会惺惺相惜，就是两情相悦，一拍即合。所以我们自己本身预备好了没有？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心，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OK， 牛啊，两只牛用一个轭把他们套住，目的是什么呢？不要让他们两只牛啊动一个这个分道扬镳，各奔西东啊！你套住就是要给他们什么？有同一个方向啊，同样的步伐，同样的方向。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若不同心呢？两个人不同心，怎么可能同行呢？三观不合，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常一直讲三观，什么世界观，还有呢？人生观，还有呢，价值，对吧？你这些观念很重要的，你都不合，那你怎样同心同行，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信和不信的，你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真的你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都是截然不同的。那你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你的想法、你的人生的价值观、你的人生的目标都是天差地别。 OK， 你怎么可能两个人一起生活呢？你想想啊，比方说结婚之后，礼拜天你说我要来做礼拜，他说礼拜天难得休息一天，我要去钓鱼，你陪我去钓鱼，陪我去看电影，那到底要跟你来礼拜堂还是要去钓鱼呢？对不对？你说我赚的钱要奉献十分之一，他说我们家里的经济已经很拮据了，你还要把一大笔钱拿去教会啊？你就为了钱的事情啊吵翻天。 孩子生病了，你说我要为他祷告，他说带去和庙里拜拜就好了。天哪，对不对？你吵不完的架，两个人都痛苦，基督徒也痛苦，非基督徒也痛苦，因为你信仰完全不同，信仰不同一定影响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影响。那怎样同行？
所以我们说有些时候，
你不要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你不要说哦，我们两个是基督徒，绝对可以，不要讲天真。即使是两个基督徒的男女，也未必合适，因为大家的成熟度不一样，
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对方，他是生命也不太成熟，个性也不太成熟，对吗？也是没有什么责任感，不求上进啊等等，不爱神也不爱人，虽然说是基督徒，那你觉得你嫁给他，你跟他结婚，你绝对会幸福？你们能够同心的爱神爱人？不可能的，属灵的程度差很远。
所以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心？
不要因为寂寞而嫁爱错人。我没有对象，我就随便爱一个，不要这样，不要太随便。感情的事情不能随便，是一辈子的，痛苦幸福都是一辈子，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寂寞一生，对吧？
最牢靠的婚姻关系不是怦然心动、风花雪月，而是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匹配。婚姻找的不是最心动的人，而是最合适的人。要选择相同价值观的伴侣，彼此能够谈得来、有话聊，能够有高质量的谈话、高质量的聊天，啊，有同样的话题、有同样的爱好、有同样的兴趣，在一起非常的开心，互相。相互的尊重、帮助、欣赏，一起成长。所以在感情，基督徒在感情的事上要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要专心仰爱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神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他就必成全。婚姻是那么大的事，我常常在想，啊，我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很多很小的事情啊，上帝都垂听我的祷告，都在帮助。何况是这种婚姻大事、工作职业大事，这些人生中的这样关键的大事情，你说神会不关心我们、不引导我们、不帮助我们？所以在我这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头，我看到在这些事上神怎样清清楚楚地带领，有些时候把门关掉，然后又把另外的门打开，神总是在那边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当我们切切寻求他的时候，他会指引我们走当走的道。你看圣经当中一个例子，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儿，找一个妻子，然后呢请这个他的老仆人去他的家乡，去亚伯兰的兄弟那边，在他的家族里面来找一个人啊，不允许他在这个迦南地找一个人，因为迦南地人都是敬拜很多各种的异教的神祇，亚伯兰绝对不允许让他的儿子跟他们当中人结婚，免得这个信仰完全变质啊。所以呢，他亚伯兰是敬畏神的人，他去了。这个老仆人也是敬畏神的人，他可能也受了亚伯拉罕这么多年的影响，所以他向神祷告，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今天遇见好的机会啊！他说这样吧，他说我现在他带了十匹骆驼，带了一些仆人来很远的地方啊，以前也没就是走了很长的长远的路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他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家乡，然后他在那边祷告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预定给我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是人给我。你看他求一些的证据，求一些的明显的具体的一些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表明说这是神你所预备的、哦、他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向神祷告、哦、真的向神祷告，一定要婚姻大事一定要好好向神祷告。以前我就是每一天啊啊，在神学院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每一天早上五点多在那边祷告，真的每一天都祷告。然后呢，后来真的有一个女子李白起来了，哇，人长得很漂亮不说了，那还而且呢，当那个老夫人说你可以给我水喝吗，然后他只是讲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那个李白家说我给你水喝，然后呢我也给你所有的骆驼打水喝，哇，一匹骆驼要喝多少多少水啊，他有十匹骆驼，一个女孩子这样啊苗条清秀的一个这个女孩子，但是却是非常有礼貌有爱心非常的勤奋啊，一个好女子，而且是一个很贞洁的一个处女啊。所以呢后来呢这个老仆人就低头敬拜上帝，感谢上帝啊，引导我终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这样好的一个女子做我啊这个主人儿子的妻。所以神是信实的，神呢、啊、也是慈爱的，他很爱我们，他一定希望我们幸福。神是信实可靠的，我们依靠他，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啊，神会一路的引导我们。所以在婚姻的事上真的我们要切切的寻求神啊，确切的寻求神。那么妈妈说对女儿说，你结婚后流的泪都是什么，当年呢选老公的时候脑子进的事。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是因为该用脑子的时候却动用了感情。每一个单身的女孩，你不能够说她眼光太高，而是说因为她要把她一辈子交给一个男人，这个交出去的这个决定啊，是需要深思熟虑，要非常慎重的，要不然的话交错给一个人她一辈子都毁了，对不对？所以看人啊，你要更要看心，一个人一辈子极为重要的事就是选对身边的人啊，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能够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开心的高兴的起床安心的入睡啊等等啊，对未来充满期待，你就没有嫁错，你就没有爱错、啊、就每天带给你很多的打击，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眼泪，那你真的很悲惨。所以找一个爱你爱的也是爱你真心的，能够尊重你的选择，保护你的自尊，心疼你的脆弱，善良正直有教养的男人，不求甜言蜜语啊，不求啊，只求好的性格和脾气，不求帅气多金，只求有聪明的头脑和上进心。现在还不一定很有钱，但是他有上进心，将来还一定有出息，对不对？体贴疼爱你，她是你唯一的女人，你是她唯一的女人，是最后的女人，她不是一个花心公子。所以啊，比尔盖茨在接受杨澜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他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什么，是创建微软吗，还是常常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 no 不是，他说我这一生最聪明的决定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然后巴菲特也说，他说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而不是一笔的投资，这是都是经验之谈。所以选择伴侣不仅仅你是选择一个人，请大家记得，你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你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以后，生生世世一辈子你就是成为跟他过着同一种方式生活方式的，你就是跟他一起过着同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忍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要重新的考虑。所以当我们讲到选择对象的时候，有一些的考量啊，当然很多人外表你必须说、啊、OK， 我们会都会注重外表啊，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娶到很漂亮的这样的很帅的，但是至少你看得顺眼，呵呵，你喜欢的啊，那是最重要。然后背景呢啊，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讲门当户对，你不要说没有道理，不要说有偏见，这就算有他的道理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当然啊，当然也不是全都啊，就是有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门当户对啊。怎么说呢， 当然爱情啊，你不能够说哦，这个有钱的不能够娶比较没钱的哈、哦，那么地位高的不能够娶地位低的，当然不能够这样。刚才我们说已经说了，爱情你不能够用这种物质等等来衡量的啊、哦，来交换，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很现实的考虑到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真的差距太大、太悬殊的话，贫富太悬殊，两个人或者地位、社会地位太悬殊啊，甚至你看中国很多问题，农村人跟这个城市人结婚啊，都会面对很多问题的。对啊，这个城市人就看认为他是农村人，要利用他来办什么身份啊，等等等等。那么有钱比较有钱都会看清那个比较没钱的，很多问题的社会高的藐视社会低的。你不是两个人结婚，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大家族、两个家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长结了婚以后长期哦，你觉得被人家轻视你、被人家藐视你、被人家打击你、伤害你，你觉得你们两个人会幸福吗？所以一定要想清楚，除非你们已经，所以这些事情要想清楚。我们如果是这样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还要结婚 ，OK？ 你们相爱是应该结婚，结婚没有错。但是你们要想清楚，你们很有可能会面对怎样怎样怎样的事情，怎样怎样的情况。你们有信心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去面对这一切，你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各样的障碍，解决各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把握，你这样慢慢来踏进去，改天很容易啊！为什么中国很多闪婚闪离的悲剧？就很多因素背景是有密切的啊、哦，所以了解一下啊。比方说啊，这个啊，对方你要了解一下，他这个人他跟你不仅仅看，要了解他对知道他对你他的态度是怎样，他对他的家人的态度是怎样。他在家里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吗？是一个懂得爱护兄弟姐妹啊，跟家人建立有美好关系的一个人。如果他在家里都不孝敬父母，不爱弟妹，或者不跟这个人际关系就是非常的糟糕，你想他跟你结婚以后，他会成为好丈夫吗？会成为好爸爸吗？会成为好妻子、好妈妈？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要去了解一下。真的很多事情要多一点了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够了解贸然结婚，结果就造成极大的悲剧、哦、所以啊，然后个性品格，这个人的个性品格怎样，他有成熟的这个个性吗？他是不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是不是一个很自我中心、很骄傲或者很懒惰、没有礼貌啊，这样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很成熟啊、很有教养、一个诚实、有责任感、可靠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非常重要。你是一辈子跟他一起生活。如果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啊，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是一个动不动就要动手打人的人，就家暴了，对不对？你跟这样的人结婚，一辈子的生活你会幸福？还有价值观，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价值观很重要。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如果是认为一切都是向前看的，他可能就会认为可以用各种手段这个作奸犯科去获得更多的金钱。他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金钱吗？还是人际关系？什么才是最重要？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影响一个人整个的人生、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结婚找对象以前，这些都必须要了解。他的爱是什么爱？假如是的爱，假如你爱我，你跟我上床吧，我们同居吧，这是什么爱啊？这是一种的利用的爱，这不是真爱。因为你因为是的爱，因为你长得帅，因为你很漂亮，因为你有钱，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我嫁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交换式的。刚才我们讲的是条件式的啊，不是真爱。 真正的爱是什么？无条件的。我为了爱你，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能够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为你牺牲，为你摆上。不是因为你能够给我什么，不是因为你能够带给我什么好处，相反的是，我愿意为了爱你，为你啊，做出很多的啊奉献、牺牲。这个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对吧？胡克、尼克、胡哲，没有四肢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他以为他一辈子找不到对象，但是神给他预备，多么漂亮的一个女生，对不对？我相信当时这个女生要跟他结婚之前，一定有想过很多问题。我跟一个没有手脚的人，这样一个所谓的残疾人结婚，会有多少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会幸福吗？会有多少人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我的家人、我的家族、我的朋友会怎样看我？对不对？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很清楚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她知道这个人爱什么，她跟他结婚，他们能够一起来服侍神，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能够激励很多人，能够帮助很多人，他就义无反顾的下定决心，我跟他结婚。神也赐福给他们，现在生了一个孩子，是健全的孩子，可爱的孩子。所以你要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你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你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婚姻，一个怎样的家庭。有一些我这里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如果想要多看的话，可以向我们的弟兄负责电脑的弟兄索取这个PowerPoint，回去慢慢看。那么我们讲从恋爱来讲到结婚，圣经中讲到结婚的时候讲一个字，就帮助他。真的神造夏娃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你看有美好的果效，做工啊，就是说在工作上能够带给他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神，你看我就是当时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向神祷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知道我所要的对象是怎样的，所以我向神祷告，你给我预备个对象，他也能够，当然他很爱主，他注重祷告，然后他希望，我希望他能够中英文都很好，能够弥补我的不足之处，然后他能够有教导的恩赐，还有音乐的恩赐等等等等。所以这么多年几十年里头师母跟着我到处去侍奉，他能够领唱，他带领诗班，他带领小团契，带领教导主日学，样样他都行，所以他就能够成为我的帮助，让我们一起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啊。那么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替我打字，当时我电脑也不会用，他就替我打，那所有的 paper 都是他打的，哇，都太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啊。所以呢，找一个这个对象，他是能够帮助我，而且能够彼此扶起。当我们人生当中有高山低谷的时候，我有几年三年找工作一直找不到，事业非常的悲惨啊，非常的人生啊，但是我太太一直扶持我，一直扶持这个家。所以夫妇啊，夫妻啊，一定要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助啊，在对方软弱的时候，你要给他打气，给他加油。然后呢，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们要同心合意来面对人生种种的那种的考验打击。所以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讲起来啊，真是非常的，圣经当中的启示非常重要。他不是叫我们离父母啊，离弃父母啊，这个不孝顺人，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在心理上、生理上，在情感意志上，你要开始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你不要再像过去这样样样事情。今天中国家庭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家庭、中国婚姻幸福的最大杀手是什么？巨婴，巨大的巨，婴孩的婴。这个人长大，这个男孩子长大了，结了婚，样样事情回去还要问他爸爸妈妈，啊，让他爸爸妈妈一直来干 涉这个家庭，来控制这个家庭，结果这个儿媳妇受不了，崩溃。最近一月六号吧，不是在湖南的湘潭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啊，一个小区，一个女少妇31岁，她带着一个2岁的儿子，一个几个月的女儿，从13楼纵身而下，3个人全都死了。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呢？在他的遗书里面，他说：“我们3个月的了解就结婚，是奠定的这场悲剧的主要因素。3个月就结婚，你看闪婚嘛。结果呢，结婚以后，这个父这个家公家婆样样事情控制他们，骂他责备他啊，样样事情要干，说为什么请保姆，你为什么自己不做，浪费钱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做丈夫的呢，也有对太太有家暴。”然后太太说31岁想回生日，想回去自己的父母家过生日，他说不行，你现在在家里跟家里的这里跟我父母搞不搞好关系，你要留下来在这里一起清楚什么，样样控制他。这个丈夫又有外遇又有家暴，然后呢他太太又产后忧郁症，最后崩溃了，跳下结束。所以今天在中国社会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丈夫的，你如果做，或者女儿也是一样，如果你一样的事情一吵架你就回家找爸爸妈妈啊诉苦，那你这个婚姻也很难经营下去。你知道我们结婚以后你就有能够独立出来，心理上各方面你自己两个人就要两口子要一起生活，不要再依赖父母亲，绝对不行啊！你要两个人能够就是必须能够以后经营你们的家庭，不能够让父母再来主导来控制你的家，这是失败的，这个家庭绝对出问题的。不是说不孝敬父母，父母一定要孝敬，但是你只有当你们两个的夫妇能够建立很巩固的爱情关系的时候，才能够同心合一的孝敬父母，才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夫妻二人啊，这个是讲到夫妻的那种的夫妻关系，夫妻生活是一种圣洁的啊，是神所赐的啊。所以啊，夫妻啊，圣经一直讲，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你们要爱妻子啊。那么就是说，夫妻呢要互敬互爱啊，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件事情是至理名言，真的。你看啊，有一个做太太的常常回娘家跟妈妈说，妈妈我想离婚，我觉得我的婚姻不幸福，人家有大房子大车子，我老公什么都没有，我们老公都是你看我们的生活都比不上人家，所以她觉得很不幸福。妈妈听得就笑一笑。有一次她回来家里，妈妈就在家里家吃饭，然后妈妈就说拿出一些碗来，有一些是不锈钢的碗，有一些是杏瓷的，一些是粗瓷做的碗，很多碗摆出来。然后这个女儿就在那边，其实四个人在家吃饭嘛，但是她就挑，然后就吃饭的汤，她挑了4个漂亮的碗，就装着饭，然后坐下来。妈妈就说了，妈妈说：“孩子啊，我又发觉你看刚才你这么多碗，你挑的是4个最漂亮的，其实我也是很喜欢挑，哎，是用漂亮的碗吃饭才胃口好一点。”这是。他说：“你看，你会挑的好的碗，漂亮的碗是吧？这是人自然的心理。但是你有想到一件事吗？这个碗哦，其实饭好不好吃啊，看是看你煮的香不香。主要的是这个饭本身香不香，而不是这个碗好不好，它会决定这个你有没有对，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碗的外啊，这个碗是好不好看，而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饭香不香。同样。”然后他就跟他说，婚姻生活你懂吗？你哦，你的婚姻有大房子有大车子什么，那些都是外表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饭。婚姻是一个这个最主要是这个碗里面的饭香不香，就是说人的婚姻幸不幸福，最主要是这个婚姻头有没有真正的爱在里头，这是才是最重要的。外在的条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爱在里头。后来不久，这个年轻的女儿听了也似懂非懂。不久她生病，病得很重，进医院。她丈夫爱她，日夜在那边照顾她。然后为了这个医疗费，就把自己这个房子也不是很大的，这个房子就给卖了，把所
就是那些拿来治疗老太太的病好了以后呢去租房子住，然后早上和傍晚就扶着妻子在那个公园里头散步。我那个时候这个做妻子的他就真正的感觉到，他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幸福。当我真正很这个，你看我现在才真正的体会到有丈夫这样爱我，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其他的东西都是表面。
所以真的我们夫妻的关系啊，不要一直攀比啊，比不完的啊。那最主要是彼此之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啊。那么我今天啊，
因为啊这个幸福的家庭啊80%取决于女人，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的父亲娶错的女人，你的童年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你娶错的女人，你的中年也会生活在痛苦之中。万一你的儿子在娶错的女人，你将会孤独痛苦，在孤独痛苦中了此残生。所以女人很厉害啊，女人啊，她可以决定上一代人的幸福，决定了这一代人的快乐，还有呢，也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未来。所以你是女人，你的责任很大。有一些道理了，有一些道理。这个呢，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很多好东西你们可以拿我的袍慢慢看吧，什么样的女人哦可以让男人终身啊疼爱你，你慢慢再看吧哈。啊，什么样啊？那么他就讲啊，有一个调查，问100个丈夫对太太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哎，太太们你们听啊，被提到最多是什么？面带笑容。你是不是常常有面带笑容啊？不轻易发怒啊，这个很重要啊，不要常常给丈夫看脸色啊，动不动闹情绪哈。还关心照顾儿女，要好的管理你的家，烧好吃的菜啊，出门前不要准备的太久。有些时候不是老婆出门拖太久，是老公拖太久，有没有这样？也有的，检讨一下，会稍微有些时候应该撒娇就撒娇一下，不要太强势啊。那么做丈夫的太太不要常常在丈夫面前啊，给他很丢脸啊，常常在那边数落他啊，不要这样啊。然后你教会给他，那么男人也要男人的样子啊，这个千万不要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千万不要打女人。我这辈子结婚打过好像3次我太太，但是情有可原，都是我做梦的时候，3次都是做梦打了他，所以哎呀，这个很对不起，啊，这个。在噩梦中打到他了，打痛死他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对象也是，不要常常做噩梦的人，太晚的了，知道也太晚了。那么好，做男人说话要算话，说话要算话。那么这个男人可以丑，但是不能够丑啊！不要做一个丑陋的男人啊！可以不帅，但是你要有修养，啊，要有内涵，啊，你可以没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你要有一技之长，你才能够养家糊口，对吧？你要能够有上进心，啊，所以做男人呢，啊，要有责任感，你对事业、对家庭，你要有责任，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啊，做一个坚强的人。任何困难来了，你要能够去面对，啊，要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成熟的态度。不要什么事情逃避，啊，做一个男人，你要有担当，啊，幸福的本事小。人家说幸福的门是小的，很小的门，两个人怎么样挤进去？要缩小自己，缩小自己才挤得进去。意思说什么？婚姻生活你不要每个人要表现自己，我，太过强调自我，这个婚姻是绝对不幸福。两个人缩小自己啊，你能够啊学习让步的时候，你们幸福就会，家庭就会越来越幸福，对吧？我爱你就能够包容你的一些缺点。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你仍然会去爱，因为你认为那个人是值得你爱的。所以不仅仅要爱对方的优点，也要接受对方的缺点。人无完人，不离不弃，才是爱情最高的境界。好，这些你们婚姻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了还什么还能够继续的生活一辈子，这是什么？这是婚姻。最后了，这个期待
如果我们有的矛盾，请和我争吵，哪怕吵到房顶掀掉，也别和我冷战，因为憋在心里，矛盾不会解决。如果我们意见不合，就请就事论事，哪怕讲不清道不明，也别和我翻旧账。记得不要翻旧账，啊，十年八年的一直在翻，不要翻旧账，千万不要翻旧账，啊。那么，即使吵得不可开交，不要口不择言啊，不要口不择言啊。争吵是为了解决问题啊，而不是彼此伤害啊。不要逞口舌之快，说出了你一辈子无法收回的那句话啊。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和大吵大闹，让对方很没有面子。那么这些啊啊，所以我们在此约定，你要迁就我，我要体谅你。吵架后要轮流道歉，有的人永远不道歉，不行，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犯错，错了就要勇敢的道歉，那是成熟的态度。我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胡搅蛮缠，世界那么大，生命那么短，我不愿意和你有一秒的，我们一起祷告。
胜利。